那今天是2019年最后一个主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2019是从哪里算起的呢？为什么今年就是2019年呢？在2019年之前是什么日子让我们整个人类有个公元的计算呢？如果你去 Google 一下，你就发现原来这个公元是以谁的诞生开始的呢？是耶稣啊，耶稣来到世上啊，圣经说他道成肉身来到人间，然后为救我们的罪，为救人脱离罪，死在十字架上。因此呢，他的诞生成为全人类的这个年代的开始。好，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叫做福音是神的大能。这句话是保罗在罗马书中说的一句话啊。大家看啊，罗马书的第一章，保罗在给罗马教会写信的时候，他说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那这段话有很多的内容，我们今天只讲三点啊。第一，请大家打开这个我们的节目单哈。我讲三点，第一点讲的，为什么人会以福音为耻呢？保罗这里说，我不以福音为耻。那人为什么会以福音为耻呢？第一点。第二点讲到福音是神的大能。第三点讲到神的义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而耶稣当年来到世上，为救我们脱离罪恶的刑罚，死在十字架上。那耶稣，今天我们主要不讲福音的内容哈，我们讲讲福音的果效。福音有什么好处呢？为什么我们称福音是神的大能呢？你如果看自然界，我们这自然界有很多这个非常有能力的现象，比如说山洪啊，这个海啸啊，地震啊，火山爆发，这都有巨大的能量，对不对？很多时候是破坏的能量。可是上帝没有称这些自然现象为神的大能，当然这是神的作为。那么上帝唯一称为神的大能的是什么呢？就是他的福音。那福音，今天我们不讲福音的主要内容，我们讲讲福音的效果。为什么福音是神的大能呢？福音到底能做什么呢？福音能够给人带来什么呢？给人类社会带来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啊。第一点，为什么人会以福音为耻？这是保罗说，当时保罗去传福音的时候，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那显然很多人以福音为耻。那为什么人会以福音为耻呢？几个原因哈，我这列了三个原因，当然还有更多的原因，这是主要的哈。第一，社会的原因。当时哈，社会原因第一个就是怕被歧视。这个你想，福音当时传出来，福音是从哪里来的？福音是从以色列一个小地方叫做加利利这个地方，那出了一个木匠，这个木匠没有读过书，结果他呢起来传教，传讲这个上帝救人的道理，然后信他的人呢都是一些渔夫啊，农夫啊，耕地的奴隶啊，都是社会底层的老百姓。所以这个信这么一个这个小地方出了这么一个所谓的这个宗教领袖，传的这个教，觉得有点挺丢人的哈。这个所以很多人不愿意信啊。所以你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哈，对哥林多教会写信时候，他说弟兄们呐，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照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意思说哥林多教会的人，当时神拣选他们的时候，他们都不是什么名门望族，都是普通老百姓，甚至是社会底层的人啊。所以第一点就是怕歧视，我如果和这帮人为伍的话，那我的身份受了影响，对不对？挺丢人的。第二点就叫怕逼迫，当时信基督的人遭受了很多逼迫，那信主人都晓得哈，你如果看使徒行传，你就发现这个使徒们所到之处受到的都是逼迫。那保罗就讲到他自己受逼迫的一段话，我列出来哈，在哥林多后书，他说他曾经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40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到船难三次， 一周一夜在海里，又屡次行远路啊，我就不念了哈。就是他讲到他这个传福音的这个这几十年当中所受到的苦难哈，所以许多人怕受这个苦啊，不要说没有信主的人，甚至跟一起保罗一起去传教的人，也不见得都能坚持到底，对不对？保罗很多时候说所有人都离我而去了，只有谁谁谁与我同在，对不对？所以很多人也受不了这个苦啊，是怕逼迫，这是社会的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理性的原因，就是人想不通为什么信这个东西呢？啊，第一呢是不时尚。为什么说不时尚呢？这个基督教和所有世上其他宗教有个最大的区别，所有宗教你如果去研究的话，你发现骨子里本质上他们都是靠行为得救的，无论是佛教、伊斯兰教，甚至天主教，后来都是靠行为得救。基督教告诉我们，这个我们得救不是靠行为，而是靠信心。保罗说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中文说本于信以至于信，英文的意思说 It is faith from beginning to the end， 从头到尾都是靠信心。 OK， 所以这个教导是跟当时的这个所有的宗教都是背道而驰。 OK， 所以不时尚。第二呢，人们觉得没有道理，为什么呢？约翰福音这个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哎，这个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人曾经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上帝那里去。这个是 outrageous， 就是说中文怎么说，就是不可思议的一种说法。你凭什么你说你是真理啊？那你看这个古希腊的时候有很多哲学家哈，说这个什么亚里士多德也好啊，这个柏拉图也好，他们都是在告诉人们说我们如何能够发现真理，真理在哪里。可是耶稣说我就是真理，世上没有一个人敢像耶稣这样讲话啊，所以人觉得这个人太狂妄了，对不对？还有呢，耶稣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哇，你如果不晓得耶稣说这话的原来的用意是什么的话，你说这个人是疯子，谁能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呢？所以有人攻击基督徒说这些人是这个不开化的野蛮人，他们要吃人的肉喝人的血啊，这确实耶稣说的话。可是你没有明白，耶稣说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的意思说我为你们赎罪，把我的身体献上，把我的血留下来，你们信了我就等于好像吃我的肉喝我的血一样，我的肉我的血被为你们所献上，对不对？所以人们觉得这没有道理嘛。Okay？ 还有呢，第三呢，就是不正听。这个路加福音就是说，这个耶稣说，耶稣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啊，这个就是非常难听的话，要信你这个宗教还要背起十字架天天跟从你。哎，这个很难做到的事情。你如果没有信主，你感觉不到什么叫背十字架天天跟随主。我信主了25年，我才知道什么叫背十字架天天跟随主。你的十字架是什么？你的十字架就是你自己。人有很多私欲啊，人有很多贪婪、自义、骄傲、谗言、嫉妒，这些东西都是你的十字架，要跟随主要放下的东西。人们都想放下，都是放不下，只有上帝才能让你放下。今天我们就不讲这些内容哈，我们只讲为什么人们会以福音为耻啊。这第二个原因是理性的原因。第三个原因叫做道德的原因，我觉得这个原因是最重要的原因，这就是大部分人不愿意来到上帝面前认罪悔改的原因。什么呢？就是人不肯离开罪。你看许多人不信上帝有很多借口，说哎呀我不明白，哎说你圣经讲的东西和不符合科学。我跟你讲，这些东西都很好解决。你想知道圣经如何符合科学吗？很容易，很多书很多 video 都可以看的，你很快就明白了。可是有人看了之后还不愿意信主，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不愿意离开罪。离开罪什么意思？就是从此之后信主就意味着你要离开你罪恶的生活，要让上帝做你生活的主宰。这个是对人来说最难的一件事，没有人愿意让别人为他做主，人人都想自己说了算，对不对？国际歌唱的说 啊，叫什么？本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一切都靠我们自己啊！人靠自己真的能行吗？信主的人才知道，人靠自己是最不靠谱的，你知道吗？自己是最不靠谱的。你小时候有计划说我将来要做什么吗？我小时候记得我上学的时候，那时候国内很愿意学习，我说我要一定要做个教授，做个学者，做有学问的人。我做到了吗？没做到。后来去做生意的，是我计划的吗？不是。为什么这么做了呢？没有办法。哎，请问每一个人，你的一生都是你自己计划好的吗？我刚才说99%的人都不是自己计划好的，本来以为到美国读书然后能怎么怎么地，后来发现读的书没用，最后去卖房子了。哎，本来学钢琴的，钢琴弹了之后没人听，怎么办呢？去做别的事情。对，人生都有很多无奈，人其实自己是不能够掌握自己命运的啊。我们今天不再讲太多这个哈。所以三个原因为什么人会以福音为耻哈，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人不愿意离开自己的罪，就认罪悔改，不愿意。好，第二题目叫做福音是神的大能。为什么保罗是说福音是神的大能呢？他既然有这么大的能力，他到底能做什么呢？我们先看两点哈。第一点，这个上帝的福音能够让死人复活，这是耶稣说的话哈。这个约翰福音3:16，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就是说耶稣说，信我的，你不但不会死，反而会得到永生。永生是啥玩意儿啊？什么是永生啊？有人说永生就是死了之后再不死继续活的，是永生。这是永生的一部分。永生有两个含义哈。一个是当我们肉体死亡之后，我们会进入永生，我们永远与上帝一起活的，这叫永生的一部分。第二部分呢，就是当你有这个永生之后的，英文叫做 eternal life。 这个永生是不是说你死了之后才给你的，是你信主那一刹那上帝就把这个新的生命赐给你了。那这个生命呢，会让你旧有的生命得到改变，让你变成一个新人。所以保罗说我们在主里的就是新造的人啊，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好 OK， 那我们看看第二点，叫做改变生命。这个永生能够让人的生命得到改变，这怎么样的改变呢？约翰福音耶稣说过的话，他说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到更丰盛。这是耶稣对信他人的一个应许，说我来到世上不仅要救你们，还要让你们得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是更丰盛，英文叫做 living to the full， 就是说你的生命能够活到最美好，就上帝原来给你设计的生命你会完全活出来。这是耶稣对我们的 promise。 这是得了永生之后人的生命会变成这个样子。为什么信主的人，你看啊，一个人信主之后得到的是什么呢？得到是从前想得到却得不到，失去的是从前想丢掉却丢不掉。得到什么呢？得到了平安、喜乐和盼望。这是我简单总结，当然有更多的东西哈。人信主之后有这个三个东西，一个叫做平安，一个叫做喜乐，一个叫做盼望。我跟你说，这三样东西都是钱买不到的。我给你试试看，钱能买到平安吗？往往是钱越多烦恼越多，是不是这样？看看这个世上有钱人哪国家都一样，钱越多烦恼越多，没钱说挺好的，有钱的时候麻烦多了啊。这平安喜乐和盼望 OK。 那么我们失去的是什么呢？信主之后有人说，哎呦，我信主之后我又不能干这个，我又不能干那个。可是我告诉你，信主之后你丢掉的是你以前想丢掉却丢不掉的东西，所以你失去的都是不好的东西，你本来就不要的东西，你得到的是你原来想得却得不到的东西。还有比这更好的事情吗？所以说我们要信主哈，我们要丢掉的什么呢？啊，第一个就是恶习，恶习就是罪恶的习惯，人都有恶习啊。在国内很多男人是都抽烟，这就是恶习之一，还有喝酒，这是恶习，赌博、嫖娼啊、贪污， 这都是恶习。你以为那些贪官，他不晓得贪官，贪官不是不是这会儿不会抓起来吗？他知道，可他改不了了。这就是恶习，上帝会让你把这个东西丢掉。你原来丢不掉，他会让你丢掉。还有呢，就是烦恼。在世上活着很多很多烦恼，对不对？人们都是忙活赚钱，钱财带来的往往却是烦恼。尤其在这个国内的环境当中哈，这个要想得到钱财，你要是不贿赂几个官员，你要不走走后门，那根本不可能的事儿。所以因此带来许多烦恼。最后呢，就是绝望。哎，你是怎么会绝望呢？世人难道没有盼望吗？其实你主要，你如果仔细观察，人没有上帝是没有盼望。啊，举个例子哈，这个中国有一句，这个有个唐朝啊，这个末期一个诗人叫李商隐，他写了一句诗句哈，很好听。他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后人就常常用这个话来说描绘说。哎呀，人生走到尽头，虽然儿女都长大了，这个你懂，没有什么挂虑了，也不工作了，享受晚年很好，但是有个遗憾，什么呢？就好像这个天色到晚霞，这个很漂亮，可是当你看到晚霞的时候，你就明白这个黑夜马上就到了。就是人生虽然很美好，但是呢，总有一天会走到尽头，这是一种无奈。这是一种没有办法的一种很无奈的一种心情的表达，对不对？其实你说人有盼望吗？没有盼望。你看今天现在尤其微信这么发达，常常会有人发很多就心灵鸡汤哈，就讲人活着应该怎么怎么地哈。尤其老人家说啊，老人家应该怎么怎么活着啊。可是你知道吗？看到最后，我不知道，我是信主的人，所以我看到之后，我就总有一种感觉，就是说这些人没有盼望。因为他们只知道活的时候好好活着，可是当时走到生命尽头之后怎么办呢？不知道， nobody knows。 今天很多人这个做这个 retirement planning 啊，就是这个退休计划，有这个投资那个投资，为了啊，那我要能活到89岁的时候，我这个钱够不够花？ OK， 这计算的很好很好，可是问题呢，啊，有更重要计划就没有计划，那你死了之后怎么办呢？去哪儿知道吗？没人知道。所以没有上帝的人是没有盼望的，这叫做绝望，就是反正是好死不如赖活着，反正活一天是一天，至于死后怎么样 I don't know I don't care 不知道。所以人有这种无奈。哎，当你信上帝之后呢，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我肉体虽然毁坏，心却一天心思一天。这是有上帝有盼望的人啊，这种如果他写诗的话，他会写这种诗，充满了盼望。虽然我肉体死掉，可是我的心却一天心思一天，因为我知道我有一天我会见到上帝，我每过一天我就离见上帝的日子更近了一天，这个叫做盼望。所以这个永生给我们带来什么呢？给我们带来平安、喜乐和盼望。没有永生的人你是没有这种盼望。对不起，这个我是过来人，我曾经也是这个样子，我也曾经烦恼过，如今我得到盼望，就是不一样。好，往下看啊。那么这个我们讲到这个福音是神的大能。第一，我们讲到福音能够让死人复活，信上帝的人永远不死。第二呢，它能够改变生命。那我们来看一看改变生命的实际的例子。今天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啊，大家都晓得听过很多美好的见证，一个人信主之后生命有反转啊，这个怎么变成一个新人啊。我们今天看一个历史上有名的人，这个人叫做马丁路德啊。好，第三点题目叫做神的义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叫做因信称义哈。这个为什么说这个呢？这段呢是我们这个今天的经文里的哈，说十七节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好，我们看看这个神的义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什么叫做神的义呢？这句话曾经困扰过马丁路德很多年，让他非常痛苦，就是神的义，英文叫做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那你如果看现在有很多不同的英文翻译本哈，有的翻译本说叫做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还有的翻译本叫做 The Righteousness from God， 一个是 of， 一个是 from。 这两个说法是有基本上是一个意思，可是有细微的差别。如果说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就是上帝所有的义，只有上帝有这种公义，人没有。那如果说 the righteous from God 呢，就是这个公义是从上帝那里来的。那这段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就是保罗说我所传的这个福音呢，将上帝的义显明出来啊，说这义是本于信，也是于信。好，我们来看看这个上帝的义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我们来看马丁路德的故事，哎，我们从马丁路德身上这个来理解一下上帝的义什么意思。为什么讲到马丁路德呢？就我们这个今年夏天刚刚林牧师带我们教会去一个马丁路德改教之旅哈啊，我们大有收获，看到马丁路德改教的这些地方这些人物啊，让我们更好的理解马丁路德在这个宗教历史上啊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哈。这个马丁路德呢是一个德国人，他曾经呢他的父亲是矿工，矿工是很苦的活哈，他父亲就希望儿子不要再做矿工，说你好好读个书，然后将来能够你知道不要像我一样天天下矿井，就让儿子去学法律。所以马丁路德开始去学法律。马丁路德非常聪明的人，非常勤奋好学，也非常聪明，天资非常好。有一次呢，他在这个乡间的小路哈，这个走路的时候，突然之间下了暴雨，这个电闪雷鸣啊，一个这个闪电呢，就把他击倒在地。当时他吓得魂飞这个体外，就是吓得不行了，就是说他就说上帝是不是要杀掉我啊？然后呢他就赶紧就跑去这个当时的矿工，都你知道那个天主教都是有很多这个他们所这个叫什么啊 Saint 啊，他们所这个拜的 Saint， 他就跑到一个矿工拜了一个 Saint 叫 Saint Anne， 就是安娜这么一个这个 Saint。他说安娜，你求你救救我啊，不要让上帝杀了我，如果你救了我，我就从此之后去做 monk， 去做修道士。那个时候以为做修道士就好像把自己献给上帝的哈，就是说如果上帝你饶了我一命，我就一生献给你了，这是他的许愿。哎，结果呢他真的就没死，然后呢他就说哎呀，这个我向这个 Saint Anne 许这个愿，我要去做修道士。然后呢他就去进了修道院做了修道士，这个他爸爸虽然反对，可是他也做了。哎，然后呢这个马丁路德呢就是个非常非常之虔诚的人啊。如果说这个虔诚啊，马丁路德非常虔诚，他虔诚到什么程度，你去过去这个欧洲那些大教堂，他们都有一个神父这个接受忏悔的地方，对不对？一个小屋子哈，这边坐着神父，那边是个人过来忏悔，对不对？马丁路德啊，这个你老做天主教徒做修道士做每天要忏悔，这马丁路德忏悔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他一天会忏悔6小时 six hours， 连神父都受不了了。你我请问你坐在那儿听一个人忏悔6小时，你受得了吗？哎，就这么虔诚的人仍然心中没有平安，他就觉得我就不晓得哪一天上帝能够接纳我的这个忏悔，我这个行为总是不够好，我心中总有罪，怎么办呢？这么忏悔他也没有平安。后来呢他因为这个在修道院表现很好，当地的修道院就派他去罗马去这个拜访的这个梵蒂冈，在这当时也是个一个很荣耀的事情，对不对？因为当时没有飞机火车，要 travel 几个月才能够到了罗马这个教皇的地方，他就去了。他带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去了罗马教皇这个 Vatican， 结果呢他所看到的是他所想象的，正好是他所想象的 180 degrees， 就是完全相反的东西。他看到是堕落与腐败，他看到这个那些教士们，这个教皇手下的教士们公开招妓，公开的贪污，他简直吓得，就是他的信仰被彻底毁掉了。然后我们去这个罗马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有个地方叫这个教堂叫什么名字忘了，就有个台阶，对不对？说是这个当年比拉多审判耶稣的台阶，说你如果跪在这个台阶上，这个跪着走到台阶顶上， 上帝就会赦免你一切的罪的东西。他也去做，他就跪在这个台阶上，走到最顶上的时候，他就对自己说，他说我真的不知道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看到天主教这个教廷里的腐败，他就说这些人就凭着跪在这个台阶上能够继续腐败就能到天堂上去，他说 I don't believe it。 所以他彻底的失望，然后他就回到这个老家。然后呢在1516年呢，他那个时候已经这个博士毕业，就在这个教堂里教这个圣经，他教授罗马书、加拉太书啊，然后还有这个我估计还有这个希伯来书啊。然后在这段时间呢，他就明白了因信称义的道理。他怎么明白的呢？我听说据说呢，他是有一天在这个 Wittenberg 这个修道院的这个阁楼顶上突然间醒悟，原来神的义他以前理解是错的。你看他自己怎么说的哈，请把他下面打开好吗？这是这个马丁多自己说的。他说我极其盼望能够理解保罗的罗马书，一切都很顺利，唯一不能解决的就是上帝的义这个用语。我一直以为他是指上帝大公无私，犯行不义者必惩罚的意思。我虽是一位无可指责的修道士，但在上帝面前我仍是良心不安的罪人，我也不知道我的善行能否平息他的愤怒，因此我不爱这位公义而震怒的上帝，相反我恨恶他并向他发怨言。但我还是紧抓住保罗的话，是要弄清楚他的意思。我夜以继日的思索上帝的义这个问题，直到我看出他与义人必因信得生的关系，不久我便明白到真正是正是靠着上帝的义，上帝通过恩典和怜悯使我们因信称义。我立时感到自己已经重生乐园的门向我敞开，让我得以进入。圣经的一切话语有了新的意义，从前上帝的义令我闻耳生厌，现在他使我在更大的爱中有说不出的甜蜜。保罗这段话使我进入天堂之门。所以保罗这段话就是让马丁路德从一个靠行为得救却得不了救的充满烦恼的人，变成一个靠上帝的恩典得到平安的人。因此他整个的生命得到翻转。那马丁路德你去看，你就发现马丁路德不仅改变了整个这个基督教的历史，甚至他自己，他原来是个 monk 对不对，是个修道士，是不可以结婚的对不对，天主教不可以结婚。他娶了一个这个太太，而且这个太太从前也是一个修女，然后呢就是因为他的对圣经的正确的理解才让他得到释放，然后跟太太结婚，然后他太太成为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他的助手，他的一家都成为当事人的榜样。所以这很多诗歌是这个马丁路德自己写的。Okay, 他在受罗马教廷审讯的路上，他就唱着自己所写的歌去面对这个他们的审判好，我们往下看。1917年就是我们所说的宗教改革的开始。Okay, 他写了一个95条论纲这英文叫做 95 Theses, 就是论点，就是对天主教的错误的这个指出天主教这个教义的错误，95条钉在了这个一个教会的这个门上，这个叫做 All Saints Church in Wittenberg 威丁堡这个教堂现在那个教堂呢一个大铜门上刻着95条论纲。就是当时他当时并没有想说我这样作为能够改变宗教历史，完全没有想的，他只是想提出来让他的同僚们能够讨论，说这个东西不对卖赎罪券这些东西这是扯淡。他写出来，结果没想到这是95条论纲呢引起轩然大波，让整个罗马教廷受到震撼。后来呢罗马皇帝派了这个那时候叫做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叫查尔里斯五世，来在沃尔姆斯，英文叫做沃尔姆斯召开了一个会议，来对马丁路德进行审判，让马丁路德说你必须这个收回你的95条论纲，不然他就是叫做那个时候叫做 excommunication, 就是把你踢出教会。 那个时候对于那个时候的社会的被踢出教会，就等于说你成了这个二等公民，没有人理你了。OK， 是非常严重的惩罚。结果呢，马丁路德也很紧张哦，他从来没有遇到这种事情，对不对？没想到我提出这么九十五条论纲，只是想让大家讨论讨论，结果找了这么大的这个事情哈、啊，他也很紧张，所以他一直在祷告。然后最后他面对这个法庭的时候呢，他说了这么一段话，很有名的话，反正中文的就没有像英文那么好了哈。他说，除非圣经或证据证明我错的，我不能也不愿意收回我的意见，因为违背良心既是不安全也是不正当，我不能那样做，这就是我的立场，求神帮助我。 May God help me， 这句话是从这里开始来的啊。所以这个马丁路德的这个对福音的认识，他的行为让整个这个基督教的历史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啊。今天我们讲的题目叫做福音是神的大能。那我们看到这个福音对马丁路德生命的改变，那我下面讲的内容呢，是这个我们一般不会去这么想哈，我们常常就想到说啊，是福音怎么改变一个人的生命。其实如果福音能够改变人的生命，那么福音也会改变一个国家的生命。假如说这个国家都是信上帝的人，会怎么样呢？我是1989年第一次出国，到了德国。到了德国之后呢，我回去之后有个巨大的反差，我就觉得西方社会实在太好了。为什么人家的社会会这么好，人家国家这么好，这么美好，为什么我们国家就这么破烂呢？我当时下个决心，我说我有一天要如果出了国门，我永远不会回来啊。这个为什么我会这么想呢？当时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德国就这么好呢，我不知道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哎，如今我明白了，我信了主之后我才明白，原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之所以能够强盛，能够有民主，能够进步，有科技的发展，原来背后都是有原因的。哎，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啊。我们先不讲其他国家，我们就讲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区别。那为什么这么讲？因为马丁路德是一个天主教的 monk， OK， 修道士，然后呢变成那个新教的教徒。当然这个改教不是从马丁路德开始，在马丁路德前200年就已经开始了哈。最早的是这个英国的一个人叫这个 Wycliffe， OK， 200年前。后来呢还有个捷克人叫这个约翰胡斯，这是100年前，都提出这个对罗马天主教的很多错误提出抗议哈。但是时候没有到，都没有形成大的气候，直到马丁路德那个时候，这个宗教改革才这个实现。好，那么如果我们这样看，这个信奉马丁路德所这个改教叫做我们叫新教，信奉新教的国家和地区和那些仍然持守这个天主教教义的国家有区别吗？如果这个因信称义这个道理真的是对的话，那我们就看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因为相信因信称义而得到上帝的祝福，对不对？好，我们来看一看啊。其实如果你仔细看这个天主教和基督教国家，以天主教为主的国家，以基督教为主的国家有很大的区别。哎，我们看几点哈。你知道我这从哪里来的吗？这个东西不是基督徒写的，这是一个中国人写的东西。OK， 他信不信主我不晓得，可能没有信主。他说，就人均 GDP 而言，在1991年是我来美国那年啊，排名前十的国家，全世界排名前十的国家，除了日本以外，其他9个都是新教国家。感觉比对不对？ GDP 排名前十的国家，除了日本之外，全是新教的国家。你说那为什么是日本这么发达呢？你如果研究日本历史，你就发现，日本有两次这个复兴的时候，第一次叫明治维新。明治维新什么意思啊？就看到了西方的进步，愿意学习，然后有个明治维新。后来二战之后是马克思，美国这个麦肯阿瑟将军治理，这个代表美国来治理日本，才有日本后来的复兴。如果不是的话，日本也不会有这样复兴。所以新教国家第一点哈。第二点，如果按照1901年到2017年，就是上一个世纪啊，这些年间得诺贝尔奖的人数来看，获奖人数排名前十的国家中，8个是新教国家啊，但没有一个是天主教的国家。 你不仔细研究，你不晓得这些事情啊。前十个当中有八个全是新教的国家，天主教国家一个都没有啊。那你说另外那两个是谁呢？我不晓得，其中一个一定是以色列啊，也是上帝的选民，没有办法。第三点，如果按照1995年各国竞争力或者政府清廉程度排名看，前十五名的国家中除了日本以外，也还是这些新教国家和地区，没有一个是天主教国家啊。再看香港和澳门，200年前几乎没有区别，香港和澳门都是啊，这个我们叫做外国的殖民地哈，200年前没有什么区别，都是沿海的村庄，对不对？但今天呢却差别如此之大，一个是超级繁华的现代城市，另一个则像发展中国家的小城镇。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啊，一个是英国的殖民地，一个是葡萄牙的殖民地。葡萄牙是天主教为主的国家，英国是新教为主的国家，就这么大区别啊。当然今天的香港的命运又不一样了哈，又要被改变。为啥？因为一个没有信仰的国度要强占它，所以香港如果没有独立的话，香港就完蛋了。 OK， 我们再看北美，北美的美国、加拿大与中南美的巴西、墨西哥、委内瑞拉、智利、秘鲁等对比更加大啊。当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后，西班牙和葡萄牙人看中的是土地肥沃、矿产丰富、气候适宜的中美和南美宝地，对今天美国和加拿大所在的贫瘠北美不屑一顾。可是地理环境的恶劣并没有妨碍美国、加拿大比拉美国家更发达、更强大。这种反差的根源在哪里呢？一个差别在于美国、加拿大是英国的前殖民地，而拉美国家是西班牙的前殖民地。你看到吗？拉美，你如果去过拉美，你就发现拉美的国家到处都是啊，天主教的教堂啊，拜的玛利亚的像啊，这个各种 saint 的这 idol everywhere。OK， 可是他们很落后。哎，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呢？他们不也信上帝吗？哎，信上帝和信上帝不一样，就在这儿哈。好，那为什么这些国家信奉这个新教的国家会和这个天主教的国家这么大区别呢？到底在哪里呢？我去了德国哈，我特别去研究一下，来研究了一下德国哈。德国是个很好的例子哈。啊，我们下面看两点哈。这个新教的国家为什么会比较好哈？第一呢，就是接受了新教的地方大举办学发展教育，就这些国家都非常重视教育啊。到1851年的欧洲啊，新教徒比例越高的国家，文盲率就明显越低。比如苏格兰、瑞典、英格兰，新教徒超过90%，文盲率都低于30%。德国一半是新教徒，文盲率也在20%左右。但是比利时、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基本上没有新教徒，是天主教国家。意大利文盲率将近80%，这1851年哦，意大利的文盲率将近80%。啊，西班牙文盲率在72%，法国在45%。OK， 我们看看意大利哈，意大利是14到16世纪文艺复兴的发源地啊。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文艺复兴啊，那时候很多艺术从这个意大利出来的哈。可是后来到了19世纪，怎么沦落成了文盲大国呢？根据历史学家的考证，到1480年前，世界上的印刷机基本都在欧洲，而欧洲的大部分印刷机又都在佛罗伦萨。佛罗伦萨是意大利哈，威尼斯、罗马等意大利地区，甚至在西西里岛也有不少印刷机的使用。这说明文艺复兴的确带动了意大利人在读书和文化消费。在新教改革之前，意大利人的文盲程度应该低于欧洲其他地方，意大利人更有文化。甚至从科技发明数据来看，从公元800年到1600年间哈，这是差不多是整个人类历史大部分时间，公元800年到1600年，西方的 25% 到 40% 的科技发明都是意大利人做出的。This is amazing number。 这个人类这个科技的发明 25% 到 40% 都是意大利人发明出来。可是从1726年到今天，意大利的贡献降到了 30%。 中世纪结束时，意大利那么超前，但另一方面，意大利和西班牙却又到19世纪末才把文盲率降到 50% 以下，是最晚完成扫盲的两个欧洲国家。 我跟你讲这些事情你这个你去意大利，如果你去意大利你现在都能感受得到。 OK， 我没有去意大利之前我非常向往意大利，因为意大利出了很多有名的人哈，有名的事，这个这个比萨斜塔、伽利略啊，什么文艺复兴啊、达芬奇啊，哦，都是意大利人的。可是你去了意大利会什么感受呢？我只有一个感受，这个败落的帝国的感受，除了有点历史有点古建筑之外什么都没有。大街上到处是小偷，酒店的这个服务极差。 OK， 在罗马就找不到一个像样的酒店，我跟你讲。所以我们去了罗马觉得非常之失望，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那这个有历史根源的哈。第二点讲到新教改革后的金融世界，第一个是教育，第二个是金融改革哈。在过去的近五个世纪里，新教国家在金融、经济、法治、反腐、科技与创新都超越了天主教的国家。香港地区的发展也领先于澳门，不仅是由于新教改革解放了有息贷款，解放了金融，而且是因为马丁路德的教义反对权威，解放了个体，强调个人的权利和责任，由此带出的新教国家普遍是小政府大社会，经济则以自下而上的自由市场为基本。你看今天美国的这个社会就是小政府大社会。今天美国有两个党哈，一个是民主党，一个是共和党。共和党的原则就是小政府大社会。你如果看里根，里根是美国近一百年的最了不起的总统之一，对不对？他所提倡的理念就是小政府大社会。他说政府，他说我们社会的 problem 就是政府太多了，政府太大，政府不要管那么多事儿。政府如果把权力让给老百姓，这个社会的生产力就会激发起来。果然如此，今天的Donald Trump也是同样的理念，叫小政府大社会。这是从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有的新思想。民主党呢正好是相反，大政府。为什么大政府啊？你们都来政府拿福利好像挺好啊，还穷人都有饭吃的啊。可是你不知道这个背后的这个阴谋是什么呢？如果你们都不去读书，都去拿政府救济，好像挺好，政府养活你们。可是你知道什么吗？你就成政府的奴隶，我就可以控制你。我也给你钱你有饭吃，我不给你钱你没饭吃。 OK， 这背后是有阴谋的，不是说他们民主党爱老百姓爱移民，扯狗屁的，这是为了控制你。 OK， 真正能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社会这个生产力的是小政府大社会，人人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所以为什么新教国家能够发展起来，就这个道理。 OK， 好，最后啊，我们再见吧。于是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都起源于新教国家，就不足为奇。一个有趣的现象啊，我们去了这个日内瓦，去日内瓦我们看了很多卖瑞士军刀的这个地方啊，就好奇，我就问这个当地人，这为什么我就问导游啊，说为什么这个瑞士会称这个生产这么多这个精妙的手表啊，世界上最好的手表是瑞士产，对不对？瑞士军刀也是漂亮的不得了。所以我就问说，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厉害，就生产出这么多东西？日本，你比如说日本的有 Seiko 啊，有这个什么卡西欧，学这个瑞士的手表，再学也学不了。最好的手表就是瑞士产，没有办法。那这个事情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就问这个导游，他说，这事情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就从马丁路德改教开始。马丁路德改教之后呢，出了一个人物叫做 John Calvin， 约翰加尔文，对不对？大家听过加尔文是什么人物呢？加尔文是个法国人，他后来到了瑞士的日内瓦落脚。关于加尔文这个理论性非常强，就这个后来的加尔文所在的这个日内瓦成了新教的，他们说新教的梵蒂冈，就是新教的大本营就在那里。所以各欧洲各个国家受逼迫的新教教徒都纷纷地跑到了这个瑞士日内瓦投奔加尔文。那这些人都是什么人呢？都是很有思想、很有见识、很有学问的。那他们去了之后，把最好的科技、最好的手工带到日内瓦，所以瑞士后来变成这个机械制造大国。为什么呢？我们去参观一个瑞士一个地方哈，这个一条小河，对面是一大块岩石啊，上面刻着一个狮子。 那个名字叫做受伤的狮子。什么意思呢？一个大石头刻的狮子背后扎了几条这种红缨枪，被扎死。瑞士在这个宗教改革之前呢，是个非常贫穷落后的地方，靠什么生活呢？靠出卖这个雇佣兵生活，就年轻人呢卖给其他国家做雇佣兵，后来战场都战死了。后来瑞士人就觉得说，我们怎么这么可怜呢？我们年轻人要卖给人家国家做苦力，我们不要干这个事情。可是你如果不干这个事情，你要什么来支持自己的经济呢？就是宗教改革之后，这个欧洲的这个很多这个啊科技文化精英都跑到日内瓦，然后才把这个瑞士的经济带起来。啊，现在我们还看到瑞士的手表在全世界还是最好的，啊，瑞士的军刀没有人看过，这都是宗教改革，这是因信称义带来的结果。哦，你如果不去，有人就说这话说历史不可细读哈。如果你仔细看，只是走马观花看表面，你不晓得这为什么这个国家这个样，为什么国家那个样子，原来后面都是有道理的啊。所以为什么这个我们说西欧、北美、西欧这么发达？为什么？最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信仰好，有什么像的信仰，就有什么样的国家。你不信吗？原来在国内的时候我不大明白这个道理，后来我信了主之后，我就发现，哇，这个一个信仰对一个国家的影响是如此之大。比如说信伊斯兰教的国家，你去看看，你数数看有没有一个你告诉我是民主的、进步的、强大的，有一个吗？他们的信徒干嘛呀？把炸弹绑身上给自己炸死，把你一烧死，这是他们的信仰所产生的结果。信上帝的国家，它有三权分立，人人平等，人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OK， 王子犯法，庶民徒罪，这个概念从哪里来的？这是从圣经来的。OK， 说天主教的信天主教的国家为什么没有这些自由呢？你看下面看哈，最后正因为马丁路德要求信徒自己读圣经，直接跟上帝对话，新教社会必然注重发展教育，鼓励个人读书，加强新教社会的人力资本。而拒绝接受新教教育的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不仅没有发展教育，反而把所有的书都看成是对罗马教廷权威的威胁，打击人们读书，使南部欧洲的高文盲率维持到20世纪初。啊，这就是一个信仰对人、对一个国家啊产生的果效。啊，好，最后我们看两处经文哈。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耶稣说信上帝的人就晓得真理，真理会让我们得自由。我们有没有问问自己，我们真的得自由了吗？你看到耶稣基督的福音给全世界带来的好处。那天我看了个报道哈，中国，咱不说别的国家，中国最早的医院是宣教士开的，最早的学校是宣教士开的，最早的女人不再绑脚是宣教士提倡，最早的这个女子学校是宣教士开的。如果不是宣教士，不是福音传遍的世界，很多世界很多地方还不知道在活着什么样的情况。OK， 所以福音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啊，下面一个啊，福音给一个人的生命和一个民族的命运所带来的改变是任何力量都无法相比的。为什么保罗说福音是神大能？就在这里。世上有什么能力能够改变人的命运呢？中国有句话叫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啊，这个历世历代的皇帝都可以号召千军万马去推翻一个政府，建设一个新社会。可是要改变自己就太难了，对不对？哪一个这个改朝换帝的皇帝有本事把自己改了？没有，只有福音能够改变人的生命。所以保罗说福音才是神的大能。啊，好，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希望啊我这个分享能够让大家更清楚的啊了解福音是多么重要。如果你还没有认识上帝，没有相信上帝的救恩，不认识福音，希望你啊能够早一天啊认识上帝。如果你有什么疑惑啊愿意跟我们谈的话，可以会后来找我，好吗？谢谢大家。
不一定大点。